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结盟这两个字啊？我们常常呢很喜欢在学校里面跟一些人呢一起可能组成一个团或者是结盟啊。那如果今天呢我们要成为一个跟身边人可以结盟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的时候，其实小朋友呢你要学习看自己啊是不是一个可以为别人着想，那你是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啊，你是不是一个可以听话照做的人啊，那你是不是一个会观察有判断力的人，然后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可以忍受挫折的人，当然最重要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有爱心能够去同情别人的人。那如果呢你答案都是是的，你可以的，那花儿姐姐就相信你就是一个别人很想找你去结盟的人哦。
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继续分享这本好书，叫做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好，那这本书呢讲到由这个达人呢来带路啊，让我们通往自然跟心灵的一个慢路径。那记不记得上次呢，花儿姐姐有跟小朋友讲到就是跨国步道。那花儿姐姐呢现在就把这本书当中啊，就是记载在110页里面，有些就是由世界步道大会呢哈，他们可能结盟啊联盟的一些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好，那我们先来读的是世界步道大会跨国步道联盟的一个全球连结行动。许多历史悠久的长距离步道，过去都是由在地的组织各自努力，少有全球性的连结与互访。2010年以后，在韩国济州偶来基金会的努力之下，原本各国分别发展的长距离步道，逐渐展开跨域组织之间的连结。能有这样的连结，一部分是从历年来国际的践行活动与专业研讨的发展趋势累积了很多的动能，又加上了各地步道组织逐渐的结盟，产生了跨域整合的力量，形成了国际型的常态实体。跨国步道联盟的成型，目前世界上几个较具有代表性的步道组织跨国的网络有世界步道联盟、亚洲步道联盟和欧洲漫游者协会。网络串联是这些跨国步道联盟的工作重点，原本各自发展的组织透过了例行会议、步道短讲、线上聚会等形式进行常态性的交流，并且固定于实体或线上开会讨论决议全球行动，逐年的调整合作方法与目标，而非单次的活动时动员。这都是与过往举办进行活动或专业研讨会议最大的不同。世界步道大会，步道爱好者齐聚的国际聚会。2010年，韩国济州偶来基金会启动首次的世界步道大会。2016年，由日本鸟取接棒第六届的 WTC 开始，每两年由不同的国家轮流举办。这也是世界上首次真正让步道专家、经理人和使用者齐聚一堂的国际型聚会，结合了徒步践行、在地体验、研讨会议、影展，渐渐发展成复合式的嘉年华，为各步道组织打开了参与国际步道议题与活动的多元管道。2024年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的第九届世界步道大会，由加拿大全国步道基金会与加拿大布鲁斯步道保育基金会共同主办，吸引了35个国家，超过了100位的国际讲者和400多位的与会者，是历届规模最庞大的一次。大会的议题关注气候变迁、绿色经济与多元文化的整体国际趋势。亚洲步道大会专属亚洲的步道盛会，跟随着世界步道大会的脚步， ATN 也在2014年成立之后，同年在济州岛举办了第一届的亚洲步道大会，以行之有年、一年一度的济州偶来徒步嘉年华为蓝本，独立发展成为国际会议搭配践行活动的区域盛事，每两年由联盟会员申请负责筹办。2022年12月第四届的亚洲步道大会则是由台湾千里步道协会主责办理，邀请了国际友人亲自的体验台湾三条国家级的绿道魅力。随着组织之间更多的互动，以步道为主题的连结形态将持续的演进，变得更深入也更丰富，累积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步道运动风潮。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呢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些步道大会啊，不管是世界级的或者是这种亚洲级的啊，小朋友你都知道这些步道的建立者呢，他们真的都是非常的用心啊，因为呢他们不会只想到自己， 他们会去想到将来，就是现在呢，我做这件事情，除了可以为现在奠定基础之外，那么在将来呢，是不是很多的人他在走上这个步道的时候，他也可以去享受这个步道周遭的这种环境跟风光呢？好，所以花姐姐觉得这些步道者，他们真的都是很厉害的人呢。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姐姐介绍的就是世界最美的长距离步道这本书啊。那步道呢，其实我们很喜欢走，因为有时候去走步道啊，就是会让自己的身体呢会很舒坦很健康啊。 也可以训练我们的脚力。那花姐姐继续分享这一篇，它的题目呢叫做台湾的国家绿道，那小标题叫做岛屿上缤纷绽放的梦想之路。那这篇文章呢是由台湾的千里步道协会的副执行长啊，就是徐明谦他所写的。那他说呢，其实我们不要以为哦，长距离步道是这种大陆型的国家才有的梦想哦。那岛屿台湾小小的空间里面啊，因为呢受到了海陆板块的一个挤压，隆起出绵延的这个峻岭，还有这个山高水急啊，以及季风的吹送，那就造就了高度的一个生物的多样性，还有丰富的地景哦，以及多元的族群文化。台湾呢就好像被海洋包围的一个绿色的方舟，孕育出呢长距离步道的梦想，前仆后继的绽放出缤纷的想象，跟世界呢是相互辉映哦。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一篇跟台湾有关的这个步道的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海以山为路，而山是凝固梦想的波浪。台湾位在海陆板块交汇的地带，山在板块挤压之下连绵成形，造就多山的岛屿。山也是海上航行识别方向的线索，而河流从山上奔流入海，将沙石搬运入海，沧海成桑田。河流切割出的谷地成为了进山的孔道，山与海连接在一起，万物因而相通。山和海的水路混合，天然通朗，将台湾与世界连接。南澳汉本遗址证实了在史前时代台湾与中南半岛和大陆之间的跨海贸易，产自于花莲丰田的台湾玉山，现在全台各地的史前遗址证明，早在文字之前就已经有人们交换有无的一个路径，因而产生了思想、知识还有价值观的互动、交汇与碰撞，延续至今，我们仍依循的这些廊道重复地踏上了他们的足迹，由此交通相达，而这就是交通的意义，也是今日步道的原型。海洋是天险的阻隔，或者是能够带来机会呢，端是观点与选择。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的岛屿台湾，如果选择向内孤绝，就会像摩里西斯的渡渡鸟悲歌坐困岛屿，而今特异演化失去了飞行能力，被后来的天敌灭绝。而历史已经走在不同选择而成的路上，正是不同时期来到岛屿上的人在此寻求全新的机会与挑战，是将海洋视为恩赐的海洋台湾拥抱与世界连结的过程，既有冲突，也因而带来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阿帕拉契山径启发了绿色山径森林步道倡议。1960年代，台湾因为受到了中国影响而有五育，受到日本百名山影响而有百越运动，这些主要就是以登山攻顶为主要目的。同一时期，救国团也开始举办了中横健行等这些长途的一个徒步营队，开始走向长距离的连结。应该可以追溯到1971年，台湾省山岳协会以庆祝建国一甲子纪念为名义，在入山管制需要参与特许社团才能够集结登山的戒严时代，动员相当规模的人力支援，而首创了中央山脉南北大纵走的盛世，打开了长城健行的想象。1984年，当时任职于《民生报》撰写户外文章，也热爱海外攀登的黄德雄，认为台湾缺乏系统性的长城山径的路线，提出参考美国阿帕拉契山径的概念，发展南北纵横的绿色山径森林步道系统。他观察阿帕拉契山径之所以受到欢迎的原因，主要具备了五项的要素：一、山径经过不少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二、沿途可以观赏山脉上面的主要山峰以及风景胜迹；三、虽然经过人工整理，但仍保留了原始林野的风味；四、 出入山区交通方便，一天就可以抵达山区从事各种的野外活动。五、所经山区有平坦宽阔的林道，也有险峻曲折的山径，可以一次纵走全程，也可以分段旅游，行程的时间可长可短。如果一次走完全程，它的距离还有时间相当长，而为健脚者所向往。
Yeah.
好，小朋友，我们刚才听到呢，其实有很多的山径哦，或小路，这些呢可能都是有很多喜欢就是走路，就是这些健脚者哈，健就是健康的健啊，健脚者他们向往的这个梦想。那其实当我们呢要去实践梦想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呢就是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你看那个健脚者，他们都是自己徒步自己去走那个山路的。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些这个梦想嘛啊，然后把这个梦想呢拆解成为这个小目标哈，比如说我可以先走短距离的啊，然后我再走这个长距离的，然后呢要重视这个过程而不是只是那个结果。因为有时候我们走一走可能我们就会走到一个死路，然后可能走不下去了哈，所以重视那个过程，然后呢也要去深入的讨论去思考，哎，为什么会走不下去呢？最后当然就是要培养能力咯。好，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去走步道的时候都要特别去想念这些健脚者。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